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个箴言第六课，题目是智慧财产权。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个传统故事提到，当犹太孩童还年幼的时候，妈妈通常会问孩子，假如有一天你的房子被烧了，你的财产被人抢光，那么你将带着什么东西逃命？这个有点像是信仰的这个所谓基要真理的问答啊。孩子可能当下反应就是钱啊、钻石啊、金银珠宝啊、玩具啊，但是父母通常会回答，孩子，你要带走的不是钱，不是钻石，不是玩具，而是智慧，因为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。我们都知道，在过去2000多年当中，犹太人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国土，他们流离失所。但至今你会发现，犹太人仿佛是圣经历史的活化石，他们确确实实是圣经里面所记载上帝的选民。而且直到如今，你还是会发现，不管是在欧洲、美国，犹太人依然掌管这个金融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脉。还有你也会发现，每一次当这个诺贝尔物理奖啦、化学奖等等在公布的时候啊，全世界的民族就属犹太人的获奖率是最高的。犹太人他们一向把智慧当成是打开幸福跟财富的钥匙。那今天我们要从箴言3:13到4:27这一大段落的经文来进一步了解为什么智慧那么的重要。因为得智慧的人就是得着所谓的财产权，这个所谓的智慧财产权是别人夺不走的。那在箴言3:11到4:27共出现了5段的我儿。你发现我儿，你就知道那是一个段落的开始。读一读，读到下一句我儿，你就知道那又是一个转折的开始。那这5个段落就是箴言3:13-20，21-27，4:1-9，10-19，20-27。这5个智慧财产权包括得福气、得平安、得尊荣、得引导跟得生命。我们先来看3:13-20，得福气。其实你仔细读圣经，你会发现有福啊，有福啊，这个字啊，在圣经出现了100多次，在箴言也出现23次之多。可见犹太人跟华人一样啊，都是很喜欢追求福气。那希伯来文当中的有福这个字啊，其实它指的就是幸福快乐。有时候我们写 email 发简讯，会跟对方说要幸福哦，要快乐哦。其实早在这个古老的希伯来人智慧的文学，也就是箴言当中，就不断的每隔这个一些提醒，就会提到得智慧的人就是会得着幸福哦，快乐哦。基督徒对人祝福幸福快乐，其实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含义，就是得智慧。愿这个人他的人生能够得着真智慧。在箴言3:13-182次重复的提到什么叫做有福。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个人是有福气的，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，持定他的去各有福。圣经每次谈这个智慧这个字啊，因为它原文本身就是一个阴性字啊，所以你在读箴言的时候经常会发现智慧被拟人化成为一个女子。我们所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，我用比较白话一点哦，再把它翻译一次。他说，对那些坚守智慧的人，他是生命树，指的是智慧会成为我们的生命树。对那些持守他就是智慧的人，这些人呢会被人称作有福的。在圣经经卷当中，生命树这个字哦，只出现在创世纪、箴言、启示录。我们在读创世纪一开始，就会读到生命树。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，他们被驱逐离开伊甸园，没有办法吃生命树的生命果，以至于他们开始经历所谓的死亡。那箴言甚至有4次都提到生命树，其实都跟智慧互有关联。 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，也就是启示录22:14，再次提到生命树的时候，特别谈到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他们可以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这里指的是那些信上帝的人，他们因着基督的宝血得洁净，他们重新获得可以去吃生命树果子的权柄跟权利。这个生命树有医治之能，所以生命树是人获得生命存续的来源。而刚刚我们所读的箴言这一段经文是比喻那些追求智慧、把守那个从上帝而来话语的那个得真智慧的人，已经开始预尝生命树的果子，成为他们生命力量当中供应的源头，让他们经常可以与神之间的关系有所连结，而神会指教他们当行的路。这种人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是被称作有福的，因为他有一个最大的靠山，那就是智慧的源头，我们的上帝。原来得福气的秘诀就是得智慧。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的人生绝对也会是蒙福的人生。因此在这几段经文当中，从述的不断提到得智慧会比得到一切在地上的金银财宝还来得宝贵。你发现金银财宝你拥有很多，但你怕别人偷，怕别人抢，怕别人骗，而拥有的人却可能是被这些金银珠宝、地上的财物所捆绑，心思意念经常充满了许多的思虑。而得智慧的人却可以超乎在这之上，因为智慧是生命的美德，绝对无法用金钱来买到。箴言3:16提到，这智慧的右手是有长寿，左手是有富贵。它不是指说有智慧的人一定都是长命百岁，而且非常有钱。其实它指的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懂得避祸，生命可以得着延长。有智慧的人可能因着他的智慧得社会上的尊荣，甚至财富上的提升，那也是有可能。像我们上一堂课有谈到亚伯拉罕，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。他在神面前存完全的心，也就是顺服与信靠的心，上帝就使他在迦南地一个充满偶像祭祀的异乡社会当中，可以得着那些外邦人的尊重，并且神使他家道非常的丰富。我们确实也看到，当这个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被掳到新巴比伦帝国的时候，他们没钱没势，只能寄人篱下，任凭异邦国度的君王来安排他们的生死。但是因为他们拥有一颗别人所看不到却也夺不去的智慧，也就是这一棵生命树，使他们在许多场的试炼当中经常化险为夷，甚至我们发现但以理是越加的步步高升。你会发现他越持定智慧，他反而越获得别人对他的敬重。在箴言11:30谈到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，有智慧的必能得人。第二，我们要谈的智慧财产权是得平安。智慧的人生除了是蒙福的人生之外，也是平安的人生。那箴言3:19-35就提到，一个有智慧的人懂得信靠神，他懂得在遇到社会险恶的时候不会陷入那个罪恶的网罗。有智慧的人也懂得要周济穷人，也就是他知道神如何赐福他，他也应该要去关顾那些有需要的人。还有，有智慧的人懂得与人和睦。在箴言当中举的是跟邻居相处之间的例子啊。有智慧的人也是上帝所喜悦的义人，他蒙神保守。正因为他生命平安，他心灵也平安，凡他所到之处，他就是播下了这个和平的果子。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也是和平之子，也就是他与上帝和好，他也会与人和好，并且带领人来与神和好。在生命记当中，摩西当时来教导以色列百姓要经常把上帝的话放在额上，绑在手上，躺下起来都要思想。在箴言3:21-26提到，持守真智慧跟谋略， 那要人把它戴在颈项上。那这让我们想到说，诶，有一些人啊，有时候会把那个护身符、平安符啊，戴在颈项上放着，为什么呢？保平安。但箴言里面提到，这个真正的保平安就是真智慧，也就是把持守真智慧跟谋略放在你的心板上，让神的话做你脚前的灯与路上的光。一个默想上帝话语的人，其实就是把智慧的道放在心中的人，他也会是一个行道的人。在箴言三章27-30节就教导，智慧人会懂得与灵舍保持和睦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说他多爱神，但是他跟弟兄姐妹们的关系很糟，或者是他跟他的邻舍那些异教徒、佛教徒、道教徒处得不和谐，我会质疑他的所谓敬虔。因为一个真正敬虔人，一个真正得真智慧的人，其实他会懂得如何与人保持和睦的关系，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不应该拖延推脱。你回归上帝的话，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。同样，我们跟人的关系不能够因为他的信仰跟我不同、肤色跟我不同，而导致我们跟人的关系上有差别之分。在每一次人际关系的抉择当中，我们都是面对两条路。义人的路就是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恶人的路呢，就是背弃上帝的诫命，做上帝话语的仇敌。箴言三章31-35节说，不要嫉妒强暴的人，不要选择他所行的路，因为乖僻人是耶和华所憎恶，正直人是他亲密的。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，赐福于义人的居所。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智慧人必承受尊荣，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。很多时候人际关系也是一种试探，怎么说呢？你发现他作恶，结果他越来越发达，他好像也没有被人抓到，我效法他的行为，或许我也会跟他一样尝到一些好处。但圣经当中让我们知道，在人际关系、在社会上尝试两条路的抉择，要相信有一个公义的砝码在上帝那里，但是神鉴察人心肺腑。在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要晓得上帝的眼目也是看着我们，所以拥有智慧财产权，这第二个就是得平安。与上帝的关系和睦，自然我们会与人的关系和睦，也懂得有智慧如何去判断，做出一个义路与恶路之间正确的抉择。第三，我要谈的是智慧财产权，也就是箴言四章1-9节的经文，得尊荣。箴言四章1-6节如同先前的文学结构。作者再次用父母导师的身份劝勉年轻人要追求智慧。在这里智慧化身为一个妙龄女子，父母认为这是最理想的伴侣，所以他劝年轻人要去追求她。箴言四章7-9节说，所以你要得智慧，在他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。你高举智慧，它就使你高升，你怀抱智慧，它就会让你得尊荣。它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，把那个荣耀的冠冕交给你。如果以投资的角度来看，箴言的作者教导年轻人，你要高举智慧，怀抱智慧，把智慧当成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伴侣，永远不轻言的放弃它，而且始终渴慕它，尊荣他，欣赏他，爱慕他。你将会发现这个智慧像是一个能干的妇人，可以帮助那些爱慕他的丈夫得着加倍的祝福。所以这一段箴言讲的是非常的生动活泼，因为他把智慧比拟为一个君子好逑的窈窕淑女。有一个地方对女人下聘金的方式是送牛，越漂亮或条件越好的，他所得到的聘金就是更多更多的牛。有一天在这个村子里面，也算是一个黄金单身汉啊，这个男子他拉了8头牛出门了。哇，这个街头巷尾纷纷议论啊，哇，他用8头牛要来下聘，可见这一户人家的女儿一定是天仙美女啊。结果这个黄金单身汉就去敲一户人家的门，村民一片哗然。为什么呢？原来啊，这个男人所要求婚的对象啊， 竟然是一个长相非常普通的一个女子啊。那没有想到这个男子竟然用八头牛这个聘金啊，要来娶这一名女子啊。当时的村民都认为不值啊。过了多年之后，村民谈起这件事啊，他们就说不晓得这一对夫妻如何啊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啊，说不定黄金单身汉早就退货了。当村民去看这一对这个夫妻的时候，没想到这个门一打开啊，哇，出来一个气质非凡而且充满自信的一个女子。他们觉得这个女子似曾相似啊，原来是当年这个黄金单身汉所娶的那个平平凡凡的村姑。哇，他们就大家的赞美这个已经结了婚的这个男子啊，他说你这几年到底是怎么调教的啊，竟然可以把你的太太啊，从一个这么平凡的女子啊，训练得这么有气质。这个男人啊，他只是淡淡的讲了一句，他说我没有什么秘诀，多年来我就是用八头牛的价值来对待我的妻子，不管你们怎么想，但是我认为我的太太就是有八头牛的价值，所以我越爱我的太太，我越尊荣她，越喜欢她，越爱慕她。很奇特，我太太就散发出非常亮丽的光彩，她越来越有自信，越来越美丽，而且我们的婚姻生活非常非常的美满。曾经有一句话说，要让丈夫成为国王，必须要让妻子先成为女王。很多人可能听到这一句话会觉得，诶，你是不是在讲夫妻相处之道呢？其实不是。我刚刚举这个例子，我只是要说，箴言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，它把智慧比喻成年轻男子绝对要去追求的妙龄女子。虽然你起初觉得得智慧有什么用，它比得过金银珠宝的闪亮吗？但当你越加的追求他，爱慕他，高举他，他就必来高升你，并且将那荣耀的冠冕戴在你的头上。所以我用八头牛新娘这个比喻来跟各位提到，智慧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光芒也是如此。第四谈的智慧财产权指的是得引导，箴言四章十到十九节。这一段经文其实延伸前面义路跟恶路的一个对比，包括哪些呢？箴言四章十九节，恶人的道好像幽暗，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。箴言四章十二到十八节，上帝却应许义人的路，脚步不致狭窄，奔跑不致跌倒。前面说恶人会跌倒，后面说义人不致跌倒，然后一个高潮是义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义人这个字指的是公义的人，这里当名词来使用哈。字根本身指的是弄直，所以箴言当中多次提到义人的路绝对跟走直直的路有关，与之对比的是恶人的路，所以形容恶人的路一定会用弯曲来做一个对比啊。这是一个文学方面的技巧。义的字根也可以解释成标准，也就是一个义人，他虽然不是完全人，但他符合上帝的标准。圣经称亚伯拉罕是义人，称挪亚是义人，称但以理、约伯都是义人。你看他们完美吗？他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不完美，但是他们共有一个特征，就是他们信靠神。神看他们是对的，因为这些人信心的标准是在上帝的身上，他们时刻仰望主，让上帝来指引他们的道路。义人的路，也就是上帝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把尺，来引导我们如何走一个纯正的道路，不偏不倚。箴言里面提到，不是一开始就光明灿烂的，它好像黎明的光，像是那个在黑暗当中你所看到的一点小小的那个星星的光芒，但是没想到越走越走越光亮，像是日正当中的太阳那样的闪亮啊。得智慧也是如此，一开始你觉得得智慧能吃吗？但十年二十年过了，我相信对那些一生追求智慧奉行上帝话语的人，他生命当中所得着的智慧财产权一定是非常丰盛。所以约伯记八章六到七节，神的话应许说，你若清洁正直，他必定为你起来，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。你起初虽然微小，终究必胜发达。这是一条信心之路。最后我们要看的智慧财产权是在箴言四章二十到二十七节，得生命。 箴言四章二十二节说，得着他的就是得智慧，也就是会得着生命，又得着医全体的良药，让我们想到一开始提到的生命树。启示录二十二章二节，在河这边跟那边都有生命树，结十二样的果子，每个月都结一样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在新天新地当中，上帝要让伊甸园重返人间，让我们再次享受生命树给我们的那个生命的供应。亚当夏娃因为受撒旦的欺哄跟诱惑，被逐出伊甸园。当时他们要的是什么？要的是跟上帝一样有智慧，结果因为他们的悖逆愚蠢，使得他们所结出来的是罪的果子，却是死亡。他们失去了生命树，但启示录却提到生命树会重返人间，使我们再次得享上帝所赐生命树的果子，让我们得着医全体的良药。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里面有一句话，他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。一生的果效是指生命的泉源。在箴言当中其实有四段经文都提到生命的泉源，像十章十一节，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；十三章十四节，智慧人的指教是生命的泉源；十四章二十七节，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；十六章二十二节，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。为什么要谈生命的泉源？不单是刚刚这一段经文的内容，也包括生命的泉源可以对应生命树。原来得智慧跟我们得救恩是有关联的，所以最后提到的智慧财产权，得生命其实就是得永生。上帝要让我们在伊甸园当中所失落的，重新透过我们的信仰耶稣基督来得着恢复与连结。